好，大家早晨。
大家早上好。
今天呢，虽然是好像疫情都是很严重，
今天虽然那个疫情还是很严重，
但是神呢透过传道书第九章呢再一次提醒我们，
神通过传道书第九章再次提醒我们
第九章呢其实就是在传道书来说呢是一个呢即形容所有的东西，前面一至八章呢，哎呀，就是人生就是这么虚空，这么暴风了。
就是那个传道书第九章呢，就像前面一到八章这样说，人生就是这样虚风，这样普风。
那我们应该要怎样去看这个人生呢？
我们怎样去看这个人生呢？
那现在第九十、十一、十二呢，其实就是教导我们怎样的眼光呢？
就是九十、十一、十九十十一呢，就教导我们怎么样的眼光。
是的，所以这个礼拜呢，就是一个提升我们的眼光的连续四卷书了，四章圣经了。
就这个礼拜呢，就是有四章圣经要提升我们的眼光。
好，今天我呢给个题目呢，叫做跳出虚空的人生。
今天我给的题目是跳出虚空的人生。
其实面对人生很多的事情呢，你的眼光和你的心态是很重要的。
你的眼光和你的心态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来看第一节吧。
我们来看第一节。
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中，详细考究。
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中，详细考究。
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
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
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
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
前面呢八章都讲到很多的事情呢，你是很无奈的。
前面八章都讲到很多的事情，你是很无奈的。
那既然是这么无奈，那应该要做一个什么的总结呢？
既然是这么样的无奈，那我要做一个怎么样的总结呢？
那所罗门呢就说他去详细去考究。
所罗门就说他详细去考究，
他就发觉原来无论是义人好智慧人又好，
他就说无论是义人或者是智慧人
其实他们所作的一切呢，原来都在神的手中。
其实他们所做的一切呢，原来都在神的手中。
究竟他们这样做是神觉得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呢？其实他们都不知道的。
但是他们这样做是神觉得他们好或者是不好，其实他们自己不知道。
坐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
就算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
即是他们前面究竟的日子如何呢？
就是
其实他们自己不知道的。
其实前面的日子究竟如何呢？其实他们不知道。
即就等于我们现在我们的一生，其实你明天会如何呢？你不知道
的。就像我们现在的一生，你明天会如何呢？其实你不知道。
但是人呢有很多种的看法的。
但人就有很多种的看法。
有些就是会，其中有一种人呢特别是辛苦的，我觉得。
其中有一种人我觉得是特别的辛苦。
就是完美主义。
就是完美主义。
完美主义的人呢是对自己所作的一切的事呢都有一个的要求，
就是完美主义呢，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有一个要求。
即是觉得我这样做了，应该的结果一定是很好的。
就是我这样做了，那结果一定是好的。
但其实不一定的。
但其实不一定。
这里说的义人、智慧人，即都是属于正面的人物。即
是讲的义人和智慧人都是属于正面的人物。
那其实个结果是不是真的一定很好的呢？其实不知道的。
但这个结局是不是一定很好呢？不知道。
所以其实我觉得要跳出虚空的人生，第一件事就是要学习将主权交给神。
我今天要跳出虚空的人生，第一件事情就是 要把人生交给神。
你要将那个结果要交给主，
要把那个主权交给主，结果交给主。
我们不要执着一些东西自己很想要的，
我们不要执着一些事情自己很想要。
其实将主权交出来是一个谦卑的人生态度。
就将主权交出来是一个谦卑的人生态度。
承认神是我们的创造主，
承认神是我们的创造主。
我们是受造物来的，
我们是受造物。
即是神的智慧和人是差很远很远很远。
因为神的智慧和人是差很远很远，
所以我就将个主权交出嚟啦。
所以我们将我们的主权交出来，
同埋相信神咧，一定系一个好神。
相信神一定是一个好神，
就会放低我哋好多里面嘅执着啦，
就会放下我们里面很多的执着。
我哋越早愿意去交出嚟，
我们越早愿意去交出来。
我们就越容易有一个积极正面的人生，
我们就越容易有一个积极正面的人生，
就不用呢在个结果里面呢，哇，好消耗你 的心力呢，去觉得为什么不是这样，为什么不是这样，
就不需要在那个结果里面去很消费你的心力，问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
所以第一个呢，我觉得你怎么跳出虚空的人生呢，你真的将主权交出来，让主来掌权。
第一个我就是说，跳出虚空的人生就是要把主权交出来，让主来掌权。
好，今次第二到第六节，
第二到第六节，
就是呢，人人都有一死的，
就人人都有一死。
那我们怎样跳出虚空的人生呢？
我们怎么样跳出虚空的人生呢？
我们呢要善用今生，
我们要善用今生，
追求赏赐，
追求赏赐。
这个赏赐呢是永恒的赏赐，
这个赏赐呢是永恒的赏赐。
我们看这个经文了，
我们来看经文，
他说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
他说凡人，第二节，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
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
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
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的人，
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
献祭与不献祭的，
献祭与不献祭的，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
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
起誓的如何，怕起誓的也如何，
起誓的如何，怕起誓的也如何。
他这里用了 五组的对比，
这里用了五组的对比，
在旧约的里面呢，其实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对比来的，
在旧约里面其实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对比，
但是他说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
但他说其实结果都是一样，
其实就是指到无论是哪种人都会死的，
就是指无论什么样的人都会死。
在日光之下呢，所有的事情，所行的一切事都有一个祸患。
三姐，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都有一件祸患，
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
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
就是刚才说五对的人，其实他们结果都是一样的，
就是刚才讲的五对的人，其实他结果是一样的，
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
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
活着的时候心里有狂妄，
活着的时候心里有狂妄，
那后来呢就是归死人那里去了，
后来归死人那里去，
是啦，可以跟贴一点所以结果呢，原来都是死人一个来的，
就是结果呢，就是原呢，就是死人一个。
他们看似呢，好像是不一样行为的人，
他是看似不一样行为的人。
原来他们那条路一样的，都是归死人那里去。
但是呢，看到那个结局是一样，都是归死人那里去。
那就强调呢，死人呢和活人的对比了。
就强调死人和活人的对比。
第四节，与一切活人相连的。
第四节，与一切活人相连的，
那人还有指望，
那人还有指望，
即是说如果他做的事或者是他的生命还有是生命气息的，那这个人都还有指望，
就是那个人做的事情，就是那个生命还有生命气息，这个人都还有
指望。
指望
有一个意思是得救的，
指望有一个意思是得救，
即是说你地上你还有你的 生命气息的时候，
就是地上还有生活气息的时候，
你都仍然可以得救的，
你都仍然可以得救，
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
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
当时的狗和狮子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来的，
当时狗和狮子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现在我们的狗是一个很好的宠物，
现在我们的狗是一个很好的宠物，
但当时来说不是，狗的地位很低的，
当时狗的地位是很低的，
所以耶稣都说，所以那些妇人可以吃，好像说自己是一只狗吃主人的台底下的碎渣儿，
就是那个耶稣说那个妇人呢，就是说那个妇人要吃那个主人台底下狗吃的东西，
所以这里指到其实狗是一个地位很低微的动物，
这里指到这个 狗呢是一个地位很低微的动物。
咁一只还有生命的狗呢比死了的狮子更强。狮子对他们来讲真的就是 很有能力的， 是很高质素 的动物来的。
就是那一只活着的狗呢比死了的狮子更强，因为一个狮子呢是一只很高质素的很有能力的动物。
所以呢这个对比呢都是讲死和活之间的对比呢的悬殊了。
就是那个，这个就是讲到那个死人和那个活人之间那种对比。
活着的人呢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
第五节，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
他们的名无人纪念。
他们的名无人纪念。
就是说呢，死呢就是好像，好像没有意义，没有的价值的了。
就是死就好像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
亦都不会再得到赏赐，
也不会再得到赏赐。
讲到好像死呢就即系一无所有了，
就讲到死就一无所有。
所以强调呢有生命呢系几咁好，
强调有生命是多么的好。
咁跟住第六节，佢哋嘅爱、佢哋嘅恨、佢哋嘅嫉妒，早都消灭了。
六节，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就消灭了。
喺日光之下所行一切嘅事，佢哋永不再有份了。
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他们永不再有份了。
佢讲得啱嘅就系人死咗咧，系再唔能够去得着呢个嘅救恩。
就是他讲的对的，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就不能再得到救恩。
但是呢其实我们今天怎样跳出这个虚空的人生呢？
但是我们今天怎么样跳出这个虚空的人生呢？
我们都知道人的生命呢有一个尽头的。
我们都知道人的生命有一个尽头。
死了的人呢是很多事都做不到的了。
死了的人都是很多都做不到。
所以爱恨嫉妒呢都什么都没有。
所以爱恨嫉妒是什么都没有。
其实也都是呢提醒我们不要太过介意人际之间关系一些过节，
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太介意人际关系之中的那些过节。
有些人在人的是非对错里面很执着，
有的人在人的对错是非里面很执着，
就是觉得这个人得罪我，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
就是觉得这个人得罪我，我不会原谅他。
或者这件事里面明明是你错的，你冤枉我，
就是或者这件事里明明是你错的，你冤枉我。
很多的情绪都是在那个是非对错的里面，
很多的情绪都在是非对错里面，
就令你里面很仇恨，
就令你里面很仇恨，
很痛苦，
很痛苦。
有很多人影响自己的健康，
就很多人影响自己的健康，
特别是妇女，
特别是妇女。
如果很多的妇科病呢，我们要找一个源头呢，其实是要处理自己的情绪。
就是很多的妇科病呢，就是要处理，就是首先找回自己，要处理自己的情绪。
我们呢如果一有妇科病呢，其实要很多呢要先做一些心灵医治。
就是如果说有妇科病呢，就先要做一些心灵医治。
会因为你对一些的人际关系你没有放手呢，你的病呢就会即系影响自己嘅健康啦。
就是说，对一些人际关系你不放手啊，其实影响你的健康。
人嘅身体嘅健康咧，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表征嚟嘅。
就是人的身体的健康是一个很重要的表征。
健康嘅人咧，就代表你嘅心灵咧里边咧，能够好多嘢能够放手。
就是健康的人呢，代表你的心灵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放手。
所以呢，我们要真的要去处理呢别人对我们的恶啦。
真的，我们要去处理别人对我们的恶。
我们不要仲系停留在拥抱这个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我们不要停留在拥抱自己还是一个受害者。
咁你会双重的伤害咯。
你就会有双重的伤害。
本身那件事已经是让你有亏损的了。
本身那件事是让你有亏损。
但是如果我们越不愿意放手，越不愿意原谅呢，其实又影响我们的身体。
就是其实我们越不愿意放手，我们越不愿意原谅呢，其实影响我们的身体。
反而呢，我们善用今生的时间。
反而我们善用今生的时间。
追求呢，这个永恒的赏赐。
追求永恒的赏赐。
每一个人的年日都是有限的。
每一个人的年日都是有限的。
那你是不是追求你的永恒里面得着神的赏赐呢？
是不是你追求在永恒里面得到神的赏赐呢？
就用我们就要调我们的眼光咯。
我们就要调我们的眼光。
那我最近见到我有一个门徒呢，他写他生日的低点。
我最近见到我的有一个门徒写他生日的低点。
那我看到他就说，总言之呢，我就迟早呢都要服侍神的了。
他就写了，就总而言之，我迟早都要服侍神。
咁 我明白咧，佢真系知道咧永生嘅宝贵。
我真的明白，他知道永生的宝贵。
其实就用你今生嘅年日咧，多啲做一啲咧去服侍神嘅事情。
就是其实用你今生的年日啊，多做一点去服侍神的事情。
喺个永恒里边咧，你就丰富同埋咧有即系系好充充足足啦。
就在永恒里面，你就很丰富和充充足足。
人嘅精力好有限嘅，
人的精力是很有限。
如果我哋用我哋嘅精力咧去嬲人啊，去害人啊，
如果我们用我们精力去恨、去害人、去恨人，
去报复啊，
去报复，
去不断去思想嗰人嘅恶啊，
是不断的去思想那个人的恶，
其实都浪费咗我哋里边一啲嘅正能量嘅，
就都浪费我们里面的正能量。
所以要越早咧放低我哋里边嘅愤恨。
要越早放低我们下面的愤恨，
你就能够跳出虚空的人生，
你就会跳出虚空的人生。
想想你今生的时间要怎样去在祝福到你的永恒呢？
就是想象你今生的时间怎么样祝福到你的永恒。
我以前读书就是这样的心态的，
我以前读书就这样的心态。
现在读书很辛苦，
现在读书很辛苦，
但是我读书读得好之后呢，我生活呢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那我读书读得好呢，我的生活就不会这么辛苦。
我觉得其实用在今生呢和永恒里面呢都可以这样去思想的，
就用在今生和永恒里面就可以这样去思想。
我今生所有的一切呢，我是可以呢在永投资在永恒的。
我今生所有的一切我是可以投身在永恒，
让永恒得着赏赐的，
让永恒得到赏赐。
咁你谂好多嘢嘅就唔一样咯喎。
那你想很多事情就不一样。
譬如你想派利是啦。
比如说你想发红包。
咁如果你净系觉得最好就唔好见到咁多管理员啦。
那你就会你最好是不要见到这么多管理员。
因为我哋嗰座楼咧就好多管理员嘅。
我们那座楼就很多的管理员。
四个至八个嘅，成日都见到出不同的人嘅。
就是四个到八个，就成天都见到出入不同的人。
咁如果你唔想自己咁好似俾咁多利是出去咧，你就觉得哇，最好次次都系见翻呢个管理员啦。
但如果你不想给红包出去，那你最好就次次都见这个管，次次都见到这个管理员。
但系我觉得我嘅利是咧派出去咧有福音单张喎。
我觉得我的那个红包派出去是有福音单张的。
所以我就想咧见到唔同嘅管理员。
所以我就想见到不同的管理员，
个管理员都要得到我这个单张，
各个管理员都要得到我这个单张，
让他们有机会 去认识这个信仰，还有神是会祝福人的，
让他们有机会去认识这个信仰，神是有机会祝福人。
我就是善用我今生我有的钱财，我是投资在永恒，
我就善用我今生有的钱财投资到永恒。
我想象一下，到我回到天家的时候，
我想象一下，当我回到天家的时候，
有个人告诉我，
有个人告诉我，
哎呀，我就是看到你一封利是咧，我就信咗耶稣啦。
那我就是看到你的红包，我信了耶稣。
所以你天家有好多惊喜嘅，
所以在天家有很多的惊喜。
诶，就系善用今生啦，
善用今生。
所以咧，你跳出虚空嘅人生咧，要有一个新嘅思维。
所以你跳出虚空的人生，要有一个新的思维。
好，跟住咧，第七至到第十节。
接下来第七到十节，
要讨神喜悦和享受人生，
要讨神喜悦和享受人生。
第七节说 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
第七节说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
心中快乐喝你的酒，
心中快乐喝你的酒，
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
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
如果你所做的一切是神悦纳的，
如果你所做的一切是神悦纳的，
其实你可以享受你的人生的，
其实你可以享受你的人生。
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
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
就是你生命有好的行为，还有有能够 去亲近神，是神会祝福你的。
就是你生命就是一个好的行为，能够去亲近神，神会祝福你。
你不要介意你的 生命的年日的长短，
不要介意你生命年日的长短。
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
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
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
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
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
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
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
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
傳道書仍然是形容今生都會是虛空的。
傳道書仍然形容今生仍然是虛空的，
因為是短暫的，
因為是短暫的，
因為在日光之下很多的限制的，
因為在日光之下有很多的限制。
但是他覺得原來在婚姻裡面是可以開心快樂的，
但他覺得原來在婚姻裡面是可以開心快樂，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大家去不斷去求你有一個美滿的婚姻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不断去求你有一个美满的婚姻。
除非有些人呢是有神呢给他很明显的独身的恩赐。
除非就是有的人是神给他很明显的独身的恩赐。
啊，但其实很多时候都只不过是生命里面有伤害惧怕婚姻而已。
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生命里面有伤害和惧怕婚姻。
啊，所以应该是在个婚姻里面享受快乐的。
应该在婚姻里面享受快乐。
而且因为一生的年日很有限。
而且因为一生的年日很有限，
所以向神求尽快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是很好的。
所以向神求尽快有个快幸福的家庭是很好的。
这里讲到是神赐给你的，
这里讲的是神赐给你的。
那我们在教会都是的，
我们在教会也是，
我们都很想是见到弟兄姐妹有幸福的婚姻，
我们都很想见到弟兄姐妹有幸福的婚姻。
我们可以向神求的，
我们可以向神求。
接着第十节，凡你手所当做的事都要尽力去做。
第十节，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
啊，这个也是我们不是说翘着手去等候美满的婚姻，
我们不是说我们翘着手在等候美满的婚姻，
就是每一样东西都尽力去做，
就是每一件事情就尽力去做。
你尽力去服侍神，
你尽力去服侍神，
你每一件事你都要有一个承担能力，
就是每件事情都要有一个承担能力。
啊，其实神是很愿意你在今生里面享受你的成果的。
其实神是很愿意你在今生里面享受你的成果。
啊，这里说在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没有智慧。
所以你说在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
其实是指在阴间里面，是在今世里面的东西就用不着了，在阴间里面。
所以在阴间里面就近世的事情其实已经用不着了。
因为现在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需要我们的知识和智慧的嘛。
而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需要我们的知识和智慧。
但是去到阴间呢，你今生有的知识和智慧都没用的了。
而就是去到阴间呢，就是今生有的知识和智慧就是没有用。
所以每一样都尽力去做好，
所以每件事情就尽力去做好。
神会赏赐给你有美满的婚姻，
神会赏赐你有美满的婚姻。
好，跟住咧第四个标题，
接下来第四个标题，
十一至到第十二节，
十一到十二节，
成功咧系在乎捉紧时机，
成功在乎抓紧时机。
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
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
快跑的未必能赢，
快跑的未必能赢。
力战的未必得胜，
力战的未必得胜。
智慧的未必得粮食，
智慧的未必得粮食。
明智的未必得资财，
明哲的未必得资财。
灵巧的未必得喜悦，
灵巧的未必得喜悦。
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时机。
原来时机咧好重要噶，
原来时机很重要。
你成功，你能不能够成功呢？
你能不能够成功呢？
不是单单是在乎你的知识、技巧和能力，
不是单单在乎你的知识、技巧、能力，
是要捉紧时机，
是要抓紧时机。
怎样叫做捉紧时机呢？
怎么样叫抓紧时机呢？
譬如我们今年呢、就是一个、全福音的一年，
比如说我们今年是一个传福音的一年，
就是说要全家都上方舟，
就是说全家要上方舟。
那我最近才知道原来在、北京奥运那里呢、那个奥运的开幕礼呢，
就是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在北京奥运的开幕礼上、
那我主持人呢都讲形容白鸽呢都是来自圣经里面的挪亚的方舟，
就是那个主持人就是说那个白鸽呢就是来自圣经里面的诺亚方舟。
好像有一次呢印证呢、神话给我们听今年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同家人一起上方舟，
就是好像再次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要神告诉我们要家人一起齐齐上方舟。
那什么叫捉紧时机呢？
什么叫抓紧时机呢？
就是你要特别在那个时机呢去做呢神带领着我们的事情，
就是说你要特别在那个时机呢去做神带领我们的事情。
即是我们一生都要向家人传 传福音噶啦。
我们一生都要向家人传福音。
你都可能咧，你以前咧传福音咧，你曾经系败仗啊，你觉得好气馁。
就是可能你曾经传福音是打败仗的，你很气馁。
诶，但系今年就系时机啦。
但今年就是时机。
就系咧，同屋企人上方舟嘅时机啦。
就是从家里面的人上方舟的时机。
我哋要捉紧呢个时机。
我们要抓紧这个时机。
所以我见到有啲我有啲嘅。牧養有些姊妹呢，他們說想跟家人和好啊。
我在牧養當中呢，有些姊妹他們都說想和家裡面人和好。
我就覺得他捉緊這個時機了。
我就覺得他抓緊這個時機。
你怎麼可以向人傳福音呢？你要先跟他和好。
你怎麼樣向人傳福音呢？那你是要先和他和好。
那怎樣可以和好呢？
那怎麼樣才可以和
好呢？其實要看一下你們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要看一下你們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覺得今年呢，應該在牧養這方面做多一點。
我觉得今年要在牧养这方面做多一点，
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呢，去跟他们的家人和好，
就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去和他们的家人和好。
因为有时呢，人际关系里面呢，都会容易有一些的主观啊，
就是有的时候人际关系里面都有些主观。
你靠自己，你可能你同唔到你屋企人和好嘅，
就是靠自己，你可能和你家人很难和好。
但系其实如果你拎出嚟同人哋分享咧，
但是你如果拿出来和人分享，
其实大家可能系比你更加有亮光嘅。
就大家可能比你更加有亮光。
所以咧唔好惧怕，
所以不要惧怕，
唔好收收埋埋，
不要收藏起来。
唔好觉得呢啲系我同屋企人嘅事，
不要觉得这些是我同家里面的人的事。
其实喺小组里边咧要信任咯，
其实在小组里面要信任，
要坦诚。
要坦诚，
大家一起咧为嗰件事祈祷。
大家要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
系会可以好能突破关系嘅，
就是可以突破关系。
今年系一个好嘅时机，
今年是一个好的时机。
咁我最近见到有一个姊妹都系，
我最近见到有一个姊妹也是，
佢咧提出好多佢佢有一啲嘅事情发生咗。
他提出呢，他有一些事情发生了，
每一样都咧教佢点样去处理。
我每一件事情教他怎么样去处理。
咁就睇见一件一件事情咧，即系能够开花。结果
就看到一件件的事情可以开花结果，
就是捉紧时机，
就是抓紧时机，
往上去寻求帮助，
就往上寻求帮助，
亦都系愿意去公开你嘅需要，
也能够公开你的需要。
今年一定系咧同家人一齐上方舟嘅一年，
今年一定是同家人一起上方舟的一年。
第十二节，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嘅定期。
第十一节，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
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
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
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
祸患突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
我哋都会突然之间有一啲噩耗临到嘅，
就突然之间有些噩耗临到。
但系咧，我哋仍然要捉紧神。
但是我们仍然要抓住神，
好似主从播过嗰个见证，我哋母堂有一个姊妹都突然之间咧要被隔离入咗竹篙湾，
就好像那个主从的时候，你播到那个见证，就是突有个姊妹突然接到那个通知要进入竹篙湾。
咁但系又唔系代表一定系咁差噶、哦，
但是也不是代表一定是这么差。
原来只系神呼召佢哋入去喺竹篙湾做敬拜赞美，
只是神呼召他们去。竹篙湾做敬拜赞美，
所以你将你的主权交给神很重要的，
所以你将你的主权交给神是很重要的。
神会用 用你去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
神会用你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但是又不是按我们自己的安排，
但这不是按我们自己的安排。
不过如果你愿意去跟呢，
不过如果你愿意去跟呢，
你愿意有这种思维呢，
愿意有这种思维呢，
你又会很喜乐，你又会很满足，
你会很喜乐，你会很满足。
好，那第五个呢，又跳出虚空的人生是什么呢？
第五个跳出虚空的人生是什么呢？
就是珍惜智慧，
就珍惜智慧，
受教和聆听，
受教和聆听。
第十三节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
十三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
佢日光之下有一啲嘅智慧咧，系好普遍嘅。
就是他说日光之下有些智慧是很普遍的。
咁佢就举咗个例啦。
他举了一个例子。
佢一个小嘅城，人数咧好稀少。
他有一个小的城，人数很稀少。
但系有一个大君王咧嚟攻击。
但是有一个大君王来攻击。
收足营垒，将城围困。
收住营垒将成为困。
其实咧有少少小题大做噶。
啊，就是有点小题大做。
啊，咁城中咧有一个贫穷嘅智慧人。
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
佢用智慧咧救咗呢个城。
他用智慧救了那座城。
啊，即是话咧。佢哋嘅人手咧係薄弱嘅，
就是、说他们的人手是薄弱的。
呢、这个小城啊，
啊，这个小城
人数又稀少、哦，
人数又稀少。
咁、啊、攻击佢哋嘅又系一个大嘅军队、哦，大嘅王、哦。
就攻击他们的又是一个大嘅军队，大
嘅王。即系佢若救咗呢个城咧，系唔容易嘅。
就说救咗这个城是不容易的。
咁即系立咗大功啦，
就是立了大功。
咁但系点知立咗大功之后，冇人纪念呢个贫穷人、哦。
就是立了大功之后，是没有人纪念这个贫穷人。
咁传道书嘅作者就话啦，
传道书嘅作者就说，
智慧咧系胜过勇力噶。
智慧胜过勇力，
即智慧咧系个能力咧系强过嗰个嘅军队嗰个嘅元帅嘅。
就是说那个智慧的能力是强过军队那个元帅。
但系佢虽然佢得胜啦，
但虽然得胜了，
但系呢一个人嘅智慧咧，不冇被人纪念，亦都被人藐视。
这个人的智慧是没有被人纪念，是被人藐视。
佢嘅话也冇人听从。
他的话也没人听从。
即使有时你立咗功啦，
就说有的时候你立了功，
但系你其实转头人哋就唔记得咗你嘅功劳咯。
回过头人都不记得你的功劳。
甚至乎咧，你再讲嘢咧，人哋都唔想听咯。
就甚至你再讲话，别人也不想听。
喺呢度讲咧，即系话人性咧嗰个软弱系咁样嘅。
喺这里说，那个人性那个软弱是这样。
你唔好以为你好叻啦，好有智慧啦，你做咗好事，人哋就会去去接纳你，去尊荣你。
就是说你不要以为做得很厉害，你做了好事，就会觉得人会接纳你，会尊荣你。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啊，第十七节，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
十七节，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
不要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
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
啊，就是说要学习呢，安静呢，要去接受呢，智慧人的劝谕。
就是要那个学会安静去接受智慧人的劝谕。
即系普遍嘅人咧，系唔中意去听嘅。
就是普遍的人呢，是不喜欢去
听。甚至乎有啲人立咗功啦，
甚至有的人立了功，
咁你拍拍掌，哇，做得好好啊！
你拍拍掌，做得很好。
但系转头咧，就唔会去再纪念你噶啦。
就回过头来，就不会纪念你。
因为人性嘅骄傲同埋自我，
因为人性的骄傲和自我
啊，会好容易咧系去同人哋比较，
就是很容易和人比较。
咁你立咗功又如何啫？
就是你立了功又如何呢？
咁啊，转头咧，自己嗰个崇个自我崇拜、自我感觉良好咧，又超越咗一切。
就是回过头来，自己那个自我良好、自我崇拜又超越出来。
能够去安静去聆听咧，智慧人讲嘅嘢系好难噶。
就能够去安静聆听智慧人讲的话是很难的。
但系传道书嘅作者就系叫我哋去学习安静同埋聆听，
就是传道书的作者，就是叫我们学会安静和聆听，
而且要珍惜智慧，
而且要珍惜智慧。
第十八节，智慧胜过打仗嘅兵器。
十八节，智慧胜过打仗嘅兵器。
再一次咧，智慧咧，系犀利过唔单止犀利过勇力啦，仲犀利赢咗咧所有打仗嘅兵器。
就是智慧，就叫厉害过所有的勇力，也赢过。所有的打仗的兵器，
但是一个罪人呢就能够破坏许多善事。
但是一个罪人呢就能够破坏许多善事。
这个罪人呢是指愚昧的人。
这个罪人是指愚昧的人。
智慧是很强的，
就智慧是很强的。
但是愚昧的人呢，
但是愚昧的人呢，
他是不会领略智慧的事，
不会领略智慧的事。
一个愚昧人的小小的错误呢，
一个愚昧人小小的错误呢，
就会推翻所有智慧人所做的事，
就会推翻智慧人所做的一切。
因为智慧人所做的事呢，是不是很多时候会被人接纳到的？
因为智慧人所做的事情很多时候不被人接纳。
换句话说，这个世界是充满愚昧的人，
这个世界是充满愚昧的人，
充满自我的人，
充满自我的人，
充满自我感觉良好的人，
充满自我感觉良好的人，
充满呢就算别人是做得多好，
充满就是就算是别人做得多么的好，
你转头呢又会觉得他很差的了，
你回过头来又会觉得他很差，
其实就即是骄傲了，
其实就是骄傲。
所以我哋点样能够跳出虚空嘅人生咧？
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跳出虚空的人生呢？
我哋要多啲去听别人嘅事情。
我们要多一点去听别人的事情。
留意咧，边啲人咁样系有智慧？
留意是哪什么样的人这样有智慧？
能够可以安静去听人的教导，
可以安静去听人的教导。
咁我这个礼拜啱啱都讲咗我一个门徒佢个见证啦。
啊，这个星期我就刚刚讲到我一个门徒的见证。
佢真系终于佢能够听啦。
啊，他终于能够听啦。
但系能够听唔系永远都能够听噶。
但是能够听呢，不是永远都能够听。
佢间中嗰啲声音咧，佢又出嚟噶啦。
啊，过段时间啲声音又出嚟。
咁我又要提佢，你要听我讲。
我要提下你要听我说。
咁而家经历过一个咁样嘅冲击咧，
就现在经历过这样的冲击呢，
佢就更加容易听啦。
他就更加容易听
了。佢就知道，我又讲紧佢呢个问题啦。
他就知道我又在讲他这个问题。
其实呢个就系谦卑自己咯。
其实这个就是谦卑自己。
我哋如果珍惜别人嘅智慧嘅言语，
如果我们珍惜别人智慧的言语，
我哋唔好成日觉得自己识。
我们不要整天觉得自己懂，
我们多啲听，
我们多一点听。
你听完之后，你先至去表达你嘅意见。
你听完之后去表达你的意见，
你就会跳出你虚空嘅人生。
你就会跳出你虚空的人生。
今日喺传道书第九章里边，
今天在传道书第九章里面，
教导我哋人生虽然系短，
人生虽然是短，
好多嘅限制，
很多的限制，
但系我哋有方向。
但是我们有方向，
我哋捉紧时机，
我们抓紧时机，
我哋愿意将主权咧交俾神，
我们仍然将主权交给神，
我哋做一个能听嘅人，
我们做一个能听的人。
你嘅今生仍然都系可以充满喜乐噶，
你的今生是仍然可以充满喜乐的，
因为我哋嘅神系爱我哋嘅神，
因为我们的神是爱我的神。
好，我哋一齐用诗歌去敬拜神啦，
我们用诗歌敬拜神。